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整体的失业率虽然微降到 5.3%， 但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却飙升到 19.6%， 等于是每五人就有一人失业。南华早报报道，一名来自四川25岁的失业女子蓝雨文，因为公司倒闭失业，远赴武汉摆摊。她是卖台湾饭团自救，没想到一整天下来竟然只卖了5块钱人民币。她崩溃痛哭的视频在网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内卷、躺平到恐移己现象，中国出现了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的四不青年，这背后有何制度性的原因？除了下乡务农或是摆地摊，中国青年还有什么选项？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今天做客时事搭讪的两位来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何鸿先生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军涛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中国青年失业率现在将近高达20%的情况之下，出现了博士生送外卖、硕士生摆地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其实这种情况呢，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让人非常痛心的现象。但是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报道，就会发现呢，它比其他的国家，就是我们讲到，比如像我们现在身处的美国自由民主的国家，它更让人悲，就是有点让你觉得很绝望。因为这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比如周期性现象。我们知道是失业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经济发展在市场里有周期，当一个经济周期就是开始有收缩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些失业。但是这个时候呢，一般美国的青年就会选择比如到学校去读书啊，或者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它同时呢，政府会加大一个扶植的力度，特别是在扶植你将来再就业，会给你提供一些便利和培训的条件。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国家政策出现了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国家一般会及时调整政策，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会及时对国家对老百姓的要求做出反应。那最后一种当然就是社会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不是哪一个政府或者哪一代人能解决，但是毕竟它还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人们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我觉得中国现在年轻人呢，出现这些情况，他们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他们能决定的，而是他们是这个问题的受害者，但他们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一个希望和可能。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怎么看？那不只是经济的因素，还有政府的政策以及社会的问题等等，但现在中共的官媒却宣传这个年轻人摆地摊可以日入万元，甚至广东省还出台了这所谓的新方案，很受到争议，是要送30万青年下乡去务农。你怎么看中共当局的解决方案呢？
解决方案，今天是54青年节，看到中共的党媒党报发了一个习近平的这个回信，就可以看出动机何在，是借说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到田间的什么科技小院回信为由，但这个写信和回信都是中方这个官场导演的，导演呢这里面就提到什么新农情怀什么是新农本领乡村振兴还有就是这个好像大展拳脚的意思，就想起毛泽东的话的一个翻版，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说青年五四，中共是把它定为青年节，而这个说的是习近平向广大青年发出了号召或者祝贺，那意图就很明显了，通过一个写信和回信这个政治形式就这么暗示得很清楚，就是城市没出路了，接下来就可能打发到农村，就是来一个2.0版的上山下乡，21世纪的上山下乡。而广东呢，据说已经是30万在动作了。那么在这里面呢，他为了造这个信呢，官方呢还露了马脚，就是其中习近平的回信中提到一个说你们会来信中说青年人要自找苦吃。其实我知道这个追踪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个话是习近平自己说的。前两年他在这个批团派或者批青年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好像拿自己年轻时候吃过苦为由，结果他现在说是人家来信说的青年人要自找苦吃，然后说你们说的好，就借这个为由呢，实际上就推进上山下乡，就说明中国呢是没有多少方案可以解决了。而关于地摊经济这个也都是 李克强的一个法宝，李克强说地摊经济要续人间烟火，结果当时凡是习家军掌权的城市全反对，都出来反对，北京的蔡奇、上海的李强、重庆的陈密尔啊，这个天津的李鸿忠都说啊，首都不搞这个地摊经济，一线城市不搞地摊经济等等，又是不利于环境啊，又是污染环境，现在呢突然妖风都搞起来，换了个名字叫外摆经济，也就是说了过去是权力斗争，现在还是权力斗争，就你李克强搞呢，我就认为呢就不能让你有攻击，所以我就反对啊，凡是敌人拥护的我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拥护，因为党内敌人政敌，现在呢我要搞了，是因为李克强下去了，是李强当总理了，所以说我捡起来搞抄作业我都得搞，所以这个攻击就属于我们习家军的，说整个把所有的整个中国经济啊，就放在一个权力斗争的篮子里，你怎么搞得好经济呢？所以在这个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啊，失业大规模的失业，以及外资外企的撤离啊，民营企业的关闭啊，是失业的宏观背景。而青年人呢，躺平不想干，撂倒啊，这两者加起来就出现高失业率。而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啊，远不止这个数，应该说实际的远不止官方公布的数据。
好的，我们今天的网友也针对这个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包括这个新版的上山下乡，还有这个摆地摊啊，有很多的看法。继续请教这个王军涛博士，之前很快念几个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林国衍这位网友他说，中国青年还晓得去卖饭团啊，难是难了点，但是凭自己的劳力去赚钱，他觉得一点都不丢人。另外这个推特网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还转载一个网友的投稿，他说继三月官媒大肆宣传自主创业的造富神话之后呢，四月份官媒又开始宣传了，要呼吁年轻人要冷静创业。另外还有一位网友 Dog Chai 他说，中国经济衰退，民生凋敝，青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个节骨眼上官媒又搞各种虚假宣传了，把责任推脱于年轻人自己不努力，从而为中国治国无方开脱，更加剧了年轻人内心的压力与不安。那么最近时常发生的年轻人相约寻短就是一种恶果，中国青年的出路只能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还有位网友仙人掌他说，解决年轻人失业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次发动年轻人上山下乡运动啊！这个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最极端的解决方法就是相约在一起，共同携手上天堂。这是网友可能是反讽的一个说法。想请到王军涛博士，你怎么看？现在中共提出的解方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还把这个就业难的问题推给年轻人自己，说不够努力，还要他们脱掉孔乙己的长衫。您认为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增加了年轻人的不安和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我们刚刚有提到比较极端的做法呢？
对，其实我在一开始就说呢，现在的年轻人失业呢是一个真的让人很绝望的现象，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期啊，那时候中国也是年轻人呢在城里待着没有办法，没有就业，于是就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2000万只青年上山下乡。后来邓小平呢做了一件让他们回城，那时候回城之后呢国民经济也不好，可是呢邓小平做一件事就是开放搞活经济，然后包括搞一些大碗茶，就有点像现在这个类似卖饭团。可是问题就是搞大碗茶的时候，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啊，年轻人的万元户就出自这一批，哪怕你是原来什么刑满释放的，那时候我们还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怎么搞的，说卖搞导弹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卖茶叶蛋的高，一个老太太高。那就是在西部搞导弹研究，所以但是那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呢，就是中国青年人，如果你真的说啊，就是像他说脱下什么长衫呢，或者去卖个菜团你可以活，那我们从现在的看是报道看的话，你干什么现在都活不了。我也现在也问了一些，就是现在海外原来在海外待着后来解封之后回国的这些企业家，他们到国内看不到任何投资机会，去了就是要把钱在剩下钱都转出来。所以我觉得目前现在中国的困境又跟那个70年代后期的时候的那个困境都不一样，就是因为呢，现在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所以我都赞成后面的网友的说法，就是不在沉默中这个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那你说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呢？其实我要说，青年人呢，你要让那些什么搞心理咨询的，还有一些缺德的招，比如说要以苦为荣啊，以苦为乐呀，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反正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这些很多。你说是励志文化也罢，什么也都，它也可以就是让你在活的苦中可以。共产党那里也是啊，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发的奖都发给谁呢？不是发给过好日子的人，都是发给那种什么艰苦奋斗啊，一不怕二不怕死啊。我估计啊，下一步共产党再搞什么11授奖啊，或者发这个，就开始要发给这一类的。明明是共产党搞得不好， 习近平搞得不好，造成了中国青年困境。结果这些青年还在困境中，好像说党给了我个荣誉，像北韩就这样吗？党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展示我的非人性的这种这个这种能力。所以我想就是。对，这大概也就是说沉默中灭亡，那沉默中爆发呢，我觉得那就是我觉得作为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其实美中华民族这个能生存到今天也是历经磨难，在磨难之中呢，当大家在苦得不能再苦的时候，就会有人要想为这个国家谋出，那当然对中国的体制啊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是其实如果没有青年的参与，这种改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是很希望中国的年轻人，当你意识到今天中国有没有改革已经跟你个人的命运和你个人的一生的发展是在沉默中灭亡这个问题连在一起之后，就应当在沉默中爆发，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救这个国家，改变这个造成我们今天困境的制度。
好的，继续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青年的困境哦，继我们之前讲的内卷躺平之后，现在又出现了自比鲁迅笔下孔乙己的现象，甚至有很多年轻人到庙里去求神问佛，更有甚者在网上相约寻短，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年轻人对前途这种绝望啊。您认为刚才这个王军涛博士讲的究竟是在沉默中灭亡还是在沉默中爆发，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这都是这些目前的这个失业或者是躺平的现象，是过去十年极左路线折腾的结果，尤其是过去三年清零封城呢，又是雪上加霜。你想一想，每一次打击一个行业，什么打击教培行业，多少人失业，摧毁了一个行业，然后一次打击互联网经济，又多少人失业。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就业的还是靠民营企业、民间企业、个体户，结果把这些行业都拿来摧毁，虽然说想挽回，但是为时已晚，既然你摧毁了，你还想让人再来相信，可能性很小。再加上呢，就是到处建党支部，国营企业建私营企业建，台商台资外企都建，这样下是各种方式啊。这个极左路线的特点是对内是极左的那一套，倒行逆施搞阶级斗争，对外呢是搞这个排外，反美反西方，所以把这个外资外企啊也吓跑。中国本来定位呢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这个几乎都打造成了在整个改革开放中，但是现在呢外资外企走之后生产线产业链一转移啊，这个制造业大国就能白打造了，你修那么多高速公路，那么多的这个高铁，那么多港口和城市，那世界是就是数量最多也是一流的，结果空置空白，最后是人为的那个锁封锁锁城，最后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啊，就业就没机会了。也过去的年轻人，你也可以说有几个，一个是说可以创业，我可以创业一下，比如发展互联网经济啊，或者搞点高科技啊，我能够成为一个年轻人的这个富豪。还有人觉得我读书，我艰苦奋斗挣点钱，我能够出国留学，这一路都给堵死了。你现在是出境禁令了说是在2015年就近1400多万，说在过去的八年增加了有八倍，那就说1亿多人受到限令禁止出境。你出国留学也没机会了，而且两头堵，外国也怀疑中国了，怀疑共产中国了，说你都派间谍来，两头一堵，
留学生
没希望了，挣钱也没用了，所以这个，而且你的工作就是内卷嘛，就是干来干去就是那些东西，最后是很低端的分给老百姓去干，什么人间香火气摆地摊呢，搞饭团，就给分给乡城，凡是矿山，凡是铁路，凡是这个能有大利润的石油，这全给政府垄断了，会官场垄断还是官商勾结垄断，老百姓剩下没几个机会了。说再加上去年又爆发一个白纸革命、白纸运动，就是00后的青年站出来了，那么就说80后90后还有点创业的机会，还有出国的机会，还有说是在外资企业就业高工资的机会，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极左现在折腾了一切，这个折腾就跟十年文革结束的时候那个情景有点一样，但十年文革后来能回来是因为上面换了人，换了路线，那么现在呢上面没换人，而且是更加把极左说四人帮没干成的事，现在新的四人帮干成了，就当年极左路线没有成功，现在极左路线成功了，那不能换人，那路线能不能换呢？表面上想换路线已经换不了了，人家不卖你这个账，一边想换路线，一边还是什么搞反间谍法了，又是什么加强这个思想那个思想的学习啊，
好的
等等，你说把人都心折腾凉了，说这个各种加起来这个失业问题啊是自大之不简单。
好的，继续我想请王军涛博士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我们分析现在这个情况可能的影响，因为中国现在出现的所谓四不青年啊，就是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也不生娃，但是随着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危机现在是加剧了，未来这些主要的劳动人口如果处于一种完全这个躺平消极的状态的话，它是不是会加大中共维持所谓经济发展的一个难度呢？它对中共经济的影响又是什么？会不会很严重？
对，其实是对，其实我是觉得四不青年呢，这个听起来非常让人难受，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人生啊，我们说老百姓吧，说共产党你不让大家关心政治，那大家就是想成家立业。所谓成家立业呢，就成家呢，其实就是要四有才行，有恋爱，有婚姻，有房子，有孩子。但是现在共产党把年轻人搞到了这个地步，就大家已经都要立四不了。这个做这个四不，那这个对经济发展什么影响呢？经济发展就是我们做这个，我原来做过经济学周报，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在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之后呢，真正导致经济发展呢，一个是科技进步，一个是投资，但实际上这都不是关键，因为科技进步也罢，投资也罢，最主要是人力资本。所谓的人力资本，就是要有那个健康的、积极向上心态的人，要有这种就是在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好的环境中成长，受比较好教育的。那现在四不青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年轻人连一个基本的生活，一个完整的人生都没有了。一个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健康心态、阳光心态的这种生活环境和条件和内容都没有了。你要靠这样的人力资本，将来在五年、十年后你去建设一个国家，那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呢也就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觉得从中期和长期来看的话，发展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最重要。从这条来说呢，四不实际上就是表明现在习近平的这套做法正在系统的摧毁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这就是未来的中国的人力资本。
好的，我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现场留言，我念几个很快再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网友蓝花花他说，中共国年轻一代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失业大潮，纷纷以四不来应对哦，即将来临的生存危机：不买房、不买车、不婚不育、不贷款，躺平吃瓜，心不烦想玩，放开随便玩。这四不现在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同。网友绿豆冰说，现在失业基本上就是找不到工作，摆摊是死，回乡务农，他觉得也是死路一条。网友明明他说，人生的意义是奋斗，他提倡开放地摊经济，给奋斗或失业的人学习做生意文化或做人的态度，凭一己之长打出一片天下，也是有网友还蛮乐观的。不过陈破空先生，我觉得我想要请教您，是除了经济问题之外，现在大家担心的还有社会问题，因为在网上现在出现一个新的词啊，叫这个卷躺润现。当然这个卷内卷躺平，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了，稍后我们在图卡中也会解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当润，也知道就是离开中国嘛，中国青年能不能这个在失业生存危机之下就移民或逃到国外呢？那么还有一个字是现，这是网络现在流行的一个新用语，现中学是指这个明末农民起义的这个领袖张献忠啊，他这就比较可怕，暗指是底层民众是不是会有一种无差别进行暴力犯罪来宣泄他们心中这种对失业或大环境这种怨恨感的行为哦，甚至还有网友留言说，不失业中国就没有希望，只有都失业了大家才会上街去抗议。您认为这一些在网络上出现的现象或词语，是不是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成为一种不定时炸弹，变成中共最头痛的问题呢？
这个是个恶性循环，应该反过来说，说这些问题，与其说这些问题引发社会问题，不是说社会问题引发了这些问题，这里面说的是这个张献忠或者李自成，不见得就是说底层报复，底层报复是一个社会现象，社会暴力戾气重的现象，到处开车撞人呐、挥刀砍人呐、这个互相仇杀了等等，党媒党报都不报道，那报道出来的话，比美国的枪伤不知道高多少，但是呢。另一个来说，就像白纸运动、白纸革命一样，那是青年起来了，要共产党下台，要习近平下台，那才是真正的李自成、张献忠，那是一个社会运动了，那就是一场革命。所以现在这个所有这些说的这些现象这些内卷也好、躺平也好，它是整个一代人的可以说前途被摧毁了。这就像这个沙俄时代，当时有很多的文人出现，有一个诗人叫莱蒙托夫，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叫《沉思》。沉思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悲哀的注视着这一代人，在他们的面前不是黑暗就是毁灭。现在就是这样，中国的年轻这一代不是黑暗就是毁灭，根本就没有前途可言。因为整个国家它是个倒装结构，它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或者以社会为中心，我国家民主为中心，而是一派独大了，一人独大，以权力为中心，整个结构呢是往个人倾斜，原来是往一党倾斜，现在往一个人倾斜。 这个社会结构就像北朝鲜看齐。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齐，就说到润吧，说到润出逃这件事情，说现在在墨西哥美墨边界了滞留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来的是少数，大多数人走线，冒着生命危险。这个线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之后，成为发达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没有发生过这个情况，只有中国出现了。就算越南，越南人都知道偷渡现象多么严重，越那个到香港最头疼的就是越南的难民，越南船民聚集不走啊，这个香港当时因此被定，还得讲人道、讲人权、讲救济，但是越南是。1986年经济改革之后啊，这个经济腾飞之后就根本没有了偷渡现象，那人们在本国都忙不过来啊，这个社会也很比较，在共产的国家它相对比较理性、比较和谐、比较温和。中国本来是越南的样板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越南学习的对象，但是现在倒过来，中国倒是去学北朝鲜，放弃了越南，把自己的模式都放弃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再次大规模的偷渡啊，是继去年啊上个世纪90年的金色冒险号之后再次大规模的偷渡，这也说明整个中国人放弃了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如果说二十大开之前人们还抱侥幸心理，看看这个国家有没有改变，觉得人民不能改变，党内能不能改变，二十大开完之后啊，富豪中产阶级大规模的出走，最后是啊无法出走的人拿不到护照你就开始偷渡走线，这个就是说中国人都在放弃对这个国家的希望的时候，年轻一代的希望何在呢？说整个一代的希望都被摧毁了。说四步，其实很多说六步、八步，还有包括这个，这个不仅是不结婚、不生子了，还有就是不买房，不买车，就是完全不要
消费，低消费，
消费。最后人家就是相约自杀吧，相约自杀啊，奔赴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不能的话，所以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之后，这个国家没希望，这个青年也没有希望。所以这个责任在哪呢？这不是往人去找责任，往制度找责任，往领导层找责任。
不过我们这边还在节目中提醒大家，不要去做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还是要有一些希望的。我在听几个网友们的留言，在请教这个王金涛博士。国殇70年，这位网友他说，在中国出生时的闰土哥、训哥，上学了就成了闰土跟老爷；北京的小姐、少爷跳舞、打保龄球、考上名校；人民子弟的高考则沦落地狱模式。神秘的高校选调生、公考面试，更是官员的世袭神器。相对于中国官员世界领先的收入和福利，无保障的生活成为了促成被断绝上进之路的人民子弟抱团寻短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一位网友叫 Roland 2377，他说，集权庞大的金字塔权力系统之中呢，每一个有权者都在拼命努力的想成为江泽民家族，甚至是全世界的霸主。如果每一个人都想掠取几百几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还不满足的话，谁能支撑得起这种欲望啊？他说，豺狼有宝石是自然可持续法则，欲望无止境是人类会玩死自己。网友周军他说，民主的意义是博弈，穷人和富人之间可以博弈，通过税收、福利、遗产税调节收入的不平等，不然就是阶级斗争了，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历史轮回，王朝更替，这样不是现代文明。王军涛博士，我想综合刚几位这网友的意见请教您的是，你怎么看中国青年就业难它背后的这个中共政治的体制性的原因因为中共它把整个的体制集权化，导致社会阶层的这种两极化或者说固化，刚提到权贵阶层和官员阶层是精英阶层的世袭化，你怎么看这些就业难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体制上的原因呢？
对，其实我在美国社会现在待了时间也快跟我在中国社会待时间差不多了，就是那我的观察就是，如果美国社会其实贫富差距也挺大的，社会这个就是包括阶层之间在这一代人之间的这个鸿沟啊，包括享受啊各方面的心态也是挺大，但是美国社会有社会流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正常社会流动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每一代的这个最富豪的人都是在这一代奋斗起家的，他不是遗传的。再一个呢，他们在教育自己孩子也很清楚，比如说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工作机会，我会到市场上给一个最能干的人，我不会给我的孩子，为什么给我的孩子之后，他会把我这个企业在高度竞争会给我玩死。而如果给一个这个有能干的人，他往我这个企业能够继续存续发展，我可以拿钱给我的孩子去花，所以他不会让他的孩子去继承他的这个财富，而是让这个财富的多数要投入入运营中间，那么确保他能够存续下去，而且用最能干的人。那就是说到底呢，我觉得就是中国呀，现在的问题在于少数的权贵垄断着发展机会和果实，多数的大众和青年承担着发展的代价和苦果，就是什么像环境啊、道德呀、秩序紊乱啦，什么这些什么假东西啊，都是由 中国的老百姓和普通的青年人在承担，而那些权贵垄断了所有东西，他没生出来，他带房子几个房子几个车他都可以有。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问结论，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制度有了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00年前就知道，就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
嗯，
你像亚当斯密也罢，那个李嘉图也罢，他们在写他们的经济著作的时候，首先强调就是要有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确保经济上的这些力量能够平等的竞争。如果真的要开放经济，因为我在美国，我看到很多，刚才彭先生也讲到，大量润到美国来，我们都看到了。
嗯，
他们能够在中国没有任何希望的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几万块钱砸锅卖铁，倾家荡产跑到美国来借钱，到美国来十年还清债，十年就积累资本开一个企业，再过十年就成了一个小富翁。他要可以就是就像一般的这种正常的美国人一样，他们的后代更是跟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在上公立学校、公顶的。在美国学校里你看不出来，比如我在哈佛大学，他有很多身家亿万富翁，也有很多借了很多钱在读书的，但是你在教室你看不出谁有钱谁没钱，因为他们穿的吃的弄的都是差不多，就没有一个什么富家子弟会在这炫富。这就是，所以我想说中国其实目前现在所很多事情，那我有时候我又问我们这些润过来的中国人，他跑美国来他也吃中餐，他说中文，其实最好的环境还在中国，而中国有将近10%的速度的时候，他们还在拼着生命九死一生往美国跑。为什么？美国速度基本，这在纽约基本速度是个零的速度，那个建筑100年几十年不变，可是中国建筑它已经翻了几个个，但为什么在中国它没有机会？美国它要一个4%到5%的发展机会的话，那这个工资就会飞涨的，而且人就会发现劳动力供不应求。但为什么中国将近10%还有那么多人觉得没有机会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制度有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有问题，它确保了共产党的少数权贵垄断的所有人，而且你只有跟这个权有权有势的这个力量发生关系才可以。那当然了，这个你说做富人做权贵有什么好吗？其实你要看一下共产党那个高文先生写的晚年周恩来，毛泽东时代呀，毛泽东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可以再讨论。连周恩来都过得非常的悲催。就是你真的有一天你深入到中国那些富豪，你像马云，对吧？这个我们今天有大家有人讲说呢，中国人是猪，我说中国人哪有猪那么幸福啊？中国人说那猪就是一天到晚吃，对吧？到最后就挨一刀，说他比较悲催。那么中国人其实就是猪饲料，就是说你这个马云这人是猪，这些企业家才是猪，就是中国普通中国人把他们喂肥了，共产党一刀给他们宰了，他们在被宰之前还是不错。我就想说，其实即使这些中国这些富豪也没有安全感，对吧？就前30年的这些发了起来的这些人，现在他们也成了第一名清算对象。那现在过得比较好什么呢？就什么太极啊什么之类人，但那一小撮这个之将新军的，他们可能还觉得过得不错。
那是成了习家军。那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事哦，其实觉得很难过的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跟青年讲说你失业没关系，你不要怀忧丧志，不要摆烂，你要努力，要面对这样的困境。可是呢，在中共的体制之下，是权贵世袭垄断了整个这个体制啊，没有背景的普通年轻人，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加倍努力或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去实现这种社会阶层上上升和变化。你奋斗跟不奋斗可能结果是差不多，我实在是不想这么消极，但是可能现在中国的情况真的是这样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困局呢？
对，那些励志的话，历朝历代都可以讲，每代人都可以讲，翻来覆去这么讲那么讲，这个翻身为营覆身为营，但是那些话最后都是空话。因为最终来说，民主制度跟专制制度有什么区别呢？民主制度就是由市场去调节，就是你就业也好，失业也好，创业也好，你在市场上打滚，连这个教育啊都是这样，你去自己去竞争，最后呢，人们至少看到一些公平的机会啊，看到这个自由的发展，还有创新能力在里面包含的，不至于说是浪费年华、浪费时间。但是反过来，专制是什么呢？专制社会本来的就是干预一党专政，垄断一切，计划经济。那中国为什么可以发展成第二大经济体啊？就是这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放弃政府，不是完全放弃，逐渐放弃，说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结果中国是这样发展起来，加上外资外企。但是现在最近10年、最近3年呢，某些人呢，这个头脑发热这个头脑发胀，搞极左路线，又开始搞过来，对任何东西都去干预。不要说是人家就业哪个行业，哪个行业他去干预，人要干什么不干什么也要干预最后这个青少年摆摊也都进行干预，一会儿说是叫你搞地产经济，一会儿叫你不搞地产经济。 等等都可以干预，干预到最后连人的想法都要干预，你还得一天到晚安装一个学习软件学习什么思想。你比如台湾是个民主社会民主国家，人家存在干预吗？台湾这么发达的时候还灯光夜市啊，这个看上去你说像农业社会也好，像第三世界也好，但是政府绝对不能出来说啊，你这个今天要鼓励你开这个也灯光夜市，明天要叫你强行关掉灯光夜市，绝对不会这么干。因为民主国家它是以人民为根本，尊重人民的愿望、民意为基础来执政的。那专制国家就是任意干涉，这个任意干涉的结果他不懂，他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那干预的结果，最终积累的结果就是倒台，就是垮台，就是糜烂。虽然说中国经济现在瘦死了骆驼比马大，毕竟有几十年的积累，有这么大人口、这么大的体量，但是呢，怕这个冰山的垮，它的裂缝啊，咔嚓之声。可以说是依稀可闻，另外整个经济的这个崩溃啊，可以说是不远。既然是生产线产业呢都给供送给印度、供送给越南、供送给东南亚国家之后，接下来再就你发展了二三十年，再来个二三十年的折腾，还有什么家底呢？所以说这个宏观的趋势啊，它是青年无所选择，并不是一些语言。语言没有用，最终来说还是一个环境，还是一个制度。
好的，上半场时间我先再念最后一个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位网友叫 AC， 他说失业只会更卑微。为什么说零零后现在很有个性？要知道这个词啊，以前也用过在九零后的身上，也用过在八零后的身上。只要搞你几次，你的尊卑如同草芥。那么如何提高你尊严的唯一方式呢？就是持有选票，因为在选票面前呢，你将夺回你以前失去的，夺回你子孙失去的。我们上半场讨论到这边，我觉得还是想给大家这个中国的青年一些这个希望哦，所以想请两位来宾从这个角度跟我们谈。虽然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治下的中共等于是摧毁了一整代人的这个前途，像青年也面临一个困境，但是究竟要如何？如果说四不青年，然后这些卷内卷党评都不是出路，然后再努力也不是出，究竟？现在中国的青年能从哪个地方得到勇气哦，来面对现在挑战，为他们的自己的未来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呢？王军涛博士，
绝处求生，就是我觉得当中国的年轻这一代人已经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时候呢，我不相信青年人会甘心。那我们觉得白纸革命可以看到这点，就是说他们就应当奋起呢，改变这国家制度，造就出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市场。市场是什么呢？就是有钱的要讨好没钱的，因为没钱的买你东西才有钱，在竞争中你才能有钱。那政治上搞民主，民主是什么呢？有权的要讨好没权的，没权的投你票才有权，有权的人做任何决策必须要为没有权利的人着想。
好的，陈破空先生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就是这个常人都说啊，黄金就在脚下，并不是你润能救这个国家，也不是说你这个躺平能救国家，或者是去干什么能救国家，去干一些卑微的工作，讨大粪。关键是你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关键在哪里？如果能够改变宏观环境，那自己的客观条件能改变，就像其他国家至少能够选举一样，大家还觉得有个奔头，还可以换上自己指望的人。如果在中国连这些路都被堵了的话，人们确实要想一些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去年底啊，白纸运动、白纸革命给我们的启发，零零后的希望恐怕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王军涛博士两位的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